春节前呢，今天是封箱啊，希望您过了春节之后继续支持我们德云社。刚才呢是肖怡啊说了一个单口相声，挺热闹。但是我听了好多就跟书一样啊，没有书的东西。所以说单口相声跟评书是不好区分的两门艺术。感谢大家捧场，祝大家提前给大家拜个年，祝大家新春愉快，万事如意。
今儿个我说的一段故事啊，是过去的时候啊，就是上海发生的事儿。那个时候什么呢？就是旧上海的故事，也希望您喜欢。
好，
青红帮会旧时篇，三老四少列两边，十里洋场多少事，听我说断上海滩。那么说到三四十年代的旧上海，号称叫东方不夜城的，这个地儿水旱两路码头，政客、黑帮、妓女、流氓、阿飞，各式各样的人物都在这个地方云集。所以说这个地儿也出了很多的奇事和异事，尤其是干演艺行业，说书的、唱戏的，要想在这个码头上站住脚，太不容易了。但是呢，你像四大名旦、四大须生，过去的名角都在上海滩大富大贵，所以说这个地儿呢，也培养了很多的艺术人才。那么像大家熟悉的京剧的一代大师梅兰芳先生，那过去在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那就红极一时，红得不得了。哎，前一段时间大家看了一部电影，就是陈凯歌导演拍的《梅兰芳》。这个其中提到了梅兰芳先生的一段爱情故事，就是梅梦之恋啊。梅兰芳和孟小冬，孟小冬也不得了，号称叫梨园东皇。
东皇，
哎，他在这个唱腔上各方面下的功夫，包括他的天赋，常人所能及啊。那么梅梦之恋咱先搁一边，单说他们在梨园行留下这一笔浓墨重彩啊。孟小冬9岁。就已经开始红了，哎，那个时候还是童星的，说现代话是吧？就在上海的共舞台演出。这个共舞台取什么？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字呢？就是男女同台共舞。因为最早的时候不允许女子唱戏，唱戏的都得是男的。但是这样一来，那里边有很多的女角，谁来扮演呢？就得男的来扮演，因此就出现了男旦这个行当。哎，但是随着时代的推进，嗯。就出现了什么呢？前旦昆生，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大伙爱看男的扮女的，自然也就爱看女的来扮男的，所以呢，昆生就是女的唱女生。那么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两个行业呢？首先是前旦，就是男的这个嗓子要唱旦角，它里边有一个音儿啊，是女的里边声带里边所不具备的，所以说你不管怎么唱。这个前旦就是男旦唱出来，跟女的唱旦角还是不一样。昆声就是女的来唱老声，他不打唱。所以说在这问题上，你比如说你培养他多少年之后，他的嗓子越唱越亮。他女的的嗓门比男的高八度，是吧？这一点大伙都知道。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前旦昆声创造了一个时期。大家都听过京剧吧？是吧？啊，知道旦角是昆声吧？
嗯。
哎，这个不用我唱下去了吧？
不用
了。我呢就跟大家简单学一学，因为本身我是说书的啊，我们嗓子横竖两用，很多时候把嗓子用什么东西就用坏了。所以说，你比如说哑嗓说书，这不是褒贬；但是唱戏呢，就不行，因为最好这个嗓子还是啊清亮好听啊，因为唱戏基本全是竖嗓子。既然大家喜欢听呢，那我就学唱两句啊。咱们了解一下这个前旦昆声这个行业。旦角一般人唱出来什么的优美动听啊，我唱几句《天女散花》吧。
好。
昆是那月亮真妙香，有山菜葫芦米蘸的良香，菩提树沾浮花香，几眼影白露雨香亮在地天，神仙上下飞翔，路遥知洒个
老生啊，这个老生呢唱什么呢？马上过年了，咱唱一个大伙脍炙人口非常喜欢的一段，叫三家店啊，送给大家。
将身儿来只在大家一旁，尊一声国王的宾朋听从了头，一不是相马兵则头，二不是待人的八成头，杨林与我来尊的头，因此上发配到儋州，舍不得太爷的恩情厚，舍不得衙役们中班头，是难舍肩上死林与我的好朋友，舍不得老娘啊拔了头，娘生儿恋心忧，儿行千里母担忧，儿想娘生难投生，娘将儿来泪刷不了眼前的红日，坠落在西山后叫一声姐差把爹安好。
好
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我说这个意思什么呢？当时三四十年代京剧的大角就跟现在的影视红星啊歌曲红星是一样那么受人追捧，那个时候的我们的国粹在艺术界是占第一领域的啊，始终呢也就是非常的火爆，因此呢不管是很多的啊政治上的一些内容，还是包括一些所谓的青帮大佬都喜欢听戏，那么因此就创造了那个京剧的繁荣盛世的年代。当时呢在上海这个地儿也是各路名角荟萃，那么刚才咱说了孟小冬啊后来成为一代的梨园东皇，但是最早九岁为什么有机会能登上共舞台演出，这个共舞台后台的老板可不一般了，是什么呢？他是当时上海滩上的青帮大亨黄金荣。这个地儿要想在这个地儿能够上台演出，那不是是跟就能上。那么孟小冬九岁有这个机会是怎么回事呢？赶上一个巧机会，就是共舞台的台柱子陆兰春呢、突然息影了，不演了。这个陆兰春又是何许人也？他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昆生。陆兰春的本身是山东人，但是呢父母早亡，就这么他的姨妈把他就卖给了别人啊，养父把他养大。这个养父是浙江人，浙江南方人都聪明啊，浙江人人家虽然在那个年代发现这个孩子身上有艺术细胞，而且呢将来日后如果说要学习能出名，因此他的养父啊就把他带到北京，然后呢给他找老师教戏，教到十四岁，当然我说的这个不是一年两年，两年，从十一二岁一直到十四岁，京津两地这位陆兰春呐、就唱红了。你说这玩意儿为什么那么点儿年纪，一个来讲他嗓音好，二一个这小姑娘天生长得漂亮，哎，台上有台缘了，好家伙很多人都喜欢听他唱戏，所以说他只要一上台当时就爆了。因此呢他这个养父就琢磨怎么办，既然在京津两地火了，进来下一步就是奔上海滩，得到上海上去。旧时代有这么一句话叫北京学艺天津成名上海挣钱，这是指的艺术界。为什么呢？北京这个地儿啊，天子脚下皇城根前啊，各种文化氛围很浓，你不管是皇城文化还是民俗文化都在这个地儿聚集，哎，所以说在这个地儿你要有好老师教好了，走到天下不管到哪儿啊，您唱戏也好，说相声也好，说书也好，有一席之地。天津成名，天津我们啊曲艺界这个京剧界啊梨园行都管天津叫铁门槛，天津很多的这个观众啊比台上的演员明白的事还多，他听得太多。所以说这样一来呢，你要没有点真本事真能耐，到天津就演砸了。 所以说演员在那儿呢，一般人家不到一定程度不敢上天津去演。当然这个其中咱也不能说说所有这些人都懂，也有那起哄的，但是那个还是在少数，大部分的天津人还是捧曲捧戏曲的。所以说到天津只要站住脚，要能唱火了，那全国各地就不怕了。因此呢，京津两地火了，下一步上哪儿？就是上海滩。陆兰春14岁到上海滩，没敢到大剧院唱，找个小场子唱。没想到不单单说座卖满了，连站票都卖了，就差卖挂票了。卖挂票说相声说的啊，那不一定是真事儿，但是咱再说这确实火呀。这下怎么办？在上海倒说什么？这个说一句话就爆棚了啊！这挤不进人来了。哎呀，这个一下14岁一姑娘唱红，这一下就很多人就开始传，说这梨园行有这么一位啊，这陆兰春不得了。但是在那儿站了没俩礼拜，人那时还小，就回到北京继续京津两地唱。等到16岁半，快17了，二进上海滩，还是到这小剧场去唱，一贴报就满了。本来定了5天的戏啊，3天打炮戏，然后呢接着再往下演。可是人家老板不干，怎么办？一贴报就得贴10天，要不然不让走。最好您能在这儿唱半个月啊，我们的多给包银。哎呀，陆兰春一看走不了，他这个养父很高兴，老师也高兴了，都能从他身上挣着钱呢，那就贴报吧。这小子一传十，十传百，上海他就传遍了，传来传去就传到了青帮大亨黄金荣那儿。黄金荣一听怎么着，由了北京来了个角儿，色艺双全，姑娘豆蔻年华，疯子大妙，没买我的账，就没说到黄公馆这儿，哪怕给我下个帖呢，我得亲自去捧捧啊，没瞧得上我，你瞧不上我，我就光听名儿，我也喜欢上你了。到这儿你还想着这么轻易回去，恐怕你走不了了。怎么办呢？黄金荣有势力，他是当时上海的青帮老大呀，你这玩意儿谁能惹起？所以说他就召集了手底下一帮弟子徒孙，把他们召集过来之后告诉你，如此这般你们去。这陆兰春呢，连唱了3天打炮戏，第4天一上台唱了没几句，这时就听台下边有点乱，陆兰春这心里就扑腾，心说惨，我到这儿唱戏挺好的，这连一直有人跑啊，这不但没有鼓掌，怎么还有起哄的呀？他这台上有点晃悠，这一晃糟了，怎么呢？台下那个声音是越来越大，简直你唱什么呢？日啪！由着台下扔一茶碗来，哟！陆兰春这一晃不要紧，词儿就错了。这下演的台下一个场子，哎，就这能耐唱的，下炮下炮。得，这戏没法唱，唱半道的就让人从台上给轰下来了。陆兰春是个小姑娘啊，一到后台是放声大哭啊。这剧场经理就过去了，陆老板，陆老板别难过，您听我说，这里边有原因的。因为什么呢？上海水旱两路的码头，不是是个人在这个地儿就能站住脚啊。您要想真在上海滩站住脚也可以，人家能瞧得上我，能帮我，怎么不能？我给你做介绍人呢。那您说给你谁好呢？咱就找青帮大佬黄金荣，你看怎么样？哟，这名我可听说过，上海滩没有不知道黄金荣黄老板的。人家能帮我吗？你放心呢，这事儿我给你运作，我保证在3天之内让您见到黄老板，你看怎么样？如果说有黄老板给您当靠山，我看您贴报唱戏，谁敢上这搅和来？
哟，那我可太谢谢你了。
说这话，给这剧场经理是深鞠一躬。其实陆兰春哪知道啊，这都是黄金荣安排的。前面这闹事的是他的弟子徒孙，后边这老板这儿呢，就这剧场经理这个，已经让人把金条啊、什么洋钱的都送到了。收人家钱了，替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呀、啊，得替人黄金荣办事儿了。因此呢，他就把这所有的黄金荣怎么跟他说的，哎，一步一步的把这陆兰春叫回来之后都告诉他。 你呀得找黄老板给你当靠山，要不然这事儿你唱不稳。陆然就信他了，三天两天的光景送信就到了，第三天就可以去。到哪儿？到黄龙馆亲自去见黄金荣黄老板。陆兰春到这天早上起来收拾利索，心想我买什么呀，没有什么可买，一个姑娘就看人家也不会买什么东西，是吧，你说人家黄金荣谁也不缺，因此拎个点盒子就来了。到这儿之后啊，这个军培路的黄公馆，然后呢门上人一摁门铃，里边家人出来接了，直接带个带兵跟前儿，人家家人不能进去，告诉你黄老板在里面。等着这个陆兰春迈步一进来，黄金荣俩眼都直了。昨天晚上听说这陆兰春要来，半宿都睡不着觉了，激动坏了。一看见美女，俩眼都冒火星了。等真正迈步进来再一瞅啊，黄金荣上场，怎么比自己梦想当中的陆老板还要漂亮三分？哎呀，这也太美了！陆兰春到跟前，轻轻鞠了个躬。黄老板，我这给您添麻烦来了。
啊，
从中一打量，
哎呦，
他哪回事？哎呦，陆老板，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啊！再来的就是自己人，来来来，快打坐。旁边呢，搬过把太师椅，得让陆兰春坐。陆兰春不好意思，哟，黄老板跟前哪有我坐？
哎呀，陆老板客气了，
到这就等于到家了，
你真讲究，
这
讲
话。把这黄金荣高兴的，好家伙，差点都得上头跳起来。这家嘿，心想这个大美女啊，名角不错。嗯，看来日后啊，这位陆兰春有很大的发展前途啊。嗯，你倒是早来了这。哎呀，心里高兴。罗老板今天来的我还是我这蓬荜生辉的啊，欢迎你的到来。哎，有什么事吗？陆兰春叹了口气，黄老板呢，这是我二到上海唱的，头一次年岁小，到这也不会唱，唱了两天我就回本了。这回这一来呀，本来呀说好了三天打套戏之后多唱几场，可是没想到竟有人搅和的场子，我唱不下去了，所以呢我这上这儿来呀，求您来了，麻烦您呢给我撑个场子，哪天呢您捧我一场，您看怎么样？
哎呀呀呀，陆老板能请我，那是我三生的荣幸啊。啊，
陆老板你放心啊，不用给我下去，我自己就去啊。哎，有电话吗？能加微信吗？上哪儿找这个？你这都急死了都。好家伙，你这
我这什么都没买，我这给您就拎点点心，我也没挣那么多钱，所以说那家里也没有电话。
哦，在哪儿住呢？
我这在旅馆。
哎呀，陆老板啊，你来怎么就住旅馆呢？你早告诉我一声，咱家里有的是房子啊，就住那儿吧。不用不用不用啊，我明儿去办吧。另外呢，我给你派使唤，你不管是做饭的呀，看门的呀，是吧，包括你演出啊，你什么时候唱戏啊，我派了派车，派车到时候专门接送你。你说派什么车啊？派奔驰还是宝马？那年都没有。什么车呢？一辆黄包车
啊，
就已经够可以了。这伺候陆兰春的一天呢，给一块现粮。嚯！哎，你这玩意儿在那个年代，一个下人上哪儿挣这么多钱呀？因此呢，一个老妈，一个这个黄包车车夫全给配好了。另外呢，还派了个看门的。黄说：“真有吗？真有啊！”跟陆兰春俩人谈好了之后，保证捧陆老板的场。另外告诉陆老板，你不用在什么小剧场，你直接上我这儿来。我这儿厉害，什么的舞台呀、啊？这个地儿将来就是你的地儿，你就在这儿演。因此，陆兰春就成了舞台的台主。到了舞台演出呢，这个一看呢，住这房子这太阔了，啊，欧式的建筑，上下两层的小洋楼，啊，配上一个老妈专门给做饭、给收拾屋，有看门的，另外有车夫天天管接送的，买东西什么人都管。花钱一切开销都是黄金荣，电费水费一律不用交。你这边上哪儿找着好事儿？陆兰春往里一坐，高兴坏了，心说就在这个地儿了。哎呀，我多唱一段时间吧，别这么着急走，这半个月能唱一个月唱一个月，能唱俩月唱俩月。
我到北京可没这小洋楼住呀，
住着都舒服了。
但是啊，没唱到半个月，也就这么几天，突然一下有人按门铃，来人，老妈子开门迎接你老妈子。这老妈子打扮的花枝招展，抹着红，
抹着口红，
挺妖艳。哪个小事儿哟，我是黄老板呐，今儿我串门来了。陆连春就一愣，您是？哎呀，我是陆老板呐，我是黄老板的朋友，他是特意让我到这儿来看看您的。哦，您请坐吧，来给倒茶。那边老妈赶紧倒茶，这过来上前行礼。我陆老板呐，您瞧瞧啊，到上海这儿还适应了？嗨，来了两趟了，气候什么也都适应了。哦，是啊，您今年妙龄几何呀？哦，我今年不到十七，十六岁半。哦，好岁数，好岁数啊！您是什么星座？别这么全了，什么事儿啊？我就想问您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妇，是不是？哎，闺女嫁了不能留，留来留去留成仇，咬着妈妈那脚趾头，她得嫁出去呀、啊，是吧？像您这样的大明哲、大漂亮妞，谁不喜欢呢？是不是大美人？哎，您定亲了？一说这个，陆然说脸腾就红了，没有。没有没有，真没有啊！哟，我跟您讲，那今我来着了，来对了，有合适的，我要跟您一提，保证您同意，您看怎么样？啊，谁呀、啊？我跟你讲，陆老板，就凭您这条件，在上海滩不嫁就不嫁，咱要嫁，你得嫁一个上海滩跺一脚颤颤颤的。陆边的闺女听这脑子就嗡了。你说这个人是
张小林？
您看黄老板，什么？陆兰春听这话，张生牙眼睛就瞪完了。
好啊，
你说什么呢？陆兰春心里不是不明白呀、啊。黄金荣对我是不错，但是从我见到他头一面开始，就把我吓一跳。因为什么呢？黄金荣啊，出过天花，本身也胖，哎，他脸上有麻子，所以呢。在上海他还有外号
麻皮，
叫黄麻皮。陆兰春这个岁数跟他也不相当啊，陆兰春不到十七，黄金荣都五十多岁了。陆兰春心里，我就凭他这个岁数，他能当我爷爷，我能嫁他吗？要认个干爹还凑合。这样吧，您跟黄老板说一声，嫁他我是个信任，但是他对我帮助天大，我认他做干爹如何呀？
好啊，
哟。我说陆老板呐，您这一点就是您的不对了。我进来不是平白无故来的，给你说实话，是黄老板派我来的。如果说这门亲是你答应，哎呦，吃尽穿越呀，吃不尽的珍馐美味，穿不完的绫罗绸缎。你要不答应，那等于是驳了黄老板的面子，认什么干爹干哪的，这都不合适。我看呢，您还是嫁他为好，他不是有媳妇吗？哎呀，你当个妾又怎么了？这不丢人，是不是？大丈夫谁没三妻四妾呀？啊，别挑这眼。陆老板呐、啊，我看你就同意了吧？你哪那么多废话？给我出去！我不留你了，你们走！急了，把这没脖子连腿带上，把屋里推出去。推出去之后，老妈一看不行了，陆老板都急了，你这怎么说的？你这说没我那样，你的嘴还是不行，赶紧练啊！因此给推出去了，到外头把门插上。媒婆子回来，黄蓉交差，怎么交差呀、啊？哎呀，交不了差，一回来，这家伙一脑门子汗。黄蓉一看，怎么了？
没办成啊！这陆老板说什么也不同意，他说叫一声干爹可以，给您做小，他不干。黄金荣一听，嘿，这丫头
怎么？
哦，带着刺儿来
着，我就喜欢这样。走。留你了，给他拿五十块现钱，让他走。
吆喝老板呢，我说成的没，连一块钱也没挣过。你给我五十，干爹我先叫了吧。
没说的高兴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哎呀，他走了之后，黄先生一想，又对付陆兰春吧，不用别人，我再找仨媒婆子去，还这套词儿，没完让人给轰出来，怎么办呢？转过天，他黄先生自己来了，陆老板，
哟。
陆兰春赶紧从楼上接下来了，
黄老板，您楼上请。
哎呀，到这住着可舒服啊！
太好了，我多谢你。
来我这儿倒来看看你。陆兰清心的话，昨儿我刚把媒婆的通过，这他就来了，怎么着？要当面锣对面鼓，你直接跟我说呀！你要跟我说，我也不同意，不干了，大不了就离开山海滩。黄金荣没提这茬儿，到屋里俩人唠会儿嗑，一会儿都问黄金荣不走了，我这还有事儿，我着急走啊！哟，那我送你，不用不用，我跟你讲啊，哎，对了，我临来了给你们带点东西。说着把腰在这兜里头掏出一小盒子里边一放，你看吧，陆兰春接过来打开一看。唰！
哎呦，
差点把眼睛给打了！什么？翡翠玉镯？就这对镯子，拿现在来讲，最起码200万。
哦。
陆兰春一看，眼睛当时都直了。华老板，你这太破费了，这是给我的呀！
哎呦，
当然是送给你了。我拿给你一万，还能给别人吗？什么？走走走走走！哟，这可多不好意思。我这收着，您要不您拿回去？哎呀，我拿什么的东西怎么能拿回去？你就收着吧。那我就谢谢您了。哎呦，看这桌那个，哎呀，就不愿说什么也不愿意给了。但是收人东西了，怎么办呢？送人下楼吧。黄金荣走了。没过三天，黄金荣又来了。这回一来呀、啊，告诉来来拿了2匹好绸缎。我呀，刚给你买一个苏州绸。给你做旗袍使啊！你看看，这都是刚刚做好的上好的丝绸，你呢，挑挑啊，选的好看的，完事之后呢，我给你找好裁缝，咱不怕花钱，这钱都我出，给你做旗袍，怎么样？
哟，这我可太谢谢您了啊！哟，黄老板，您很常来的。
哎呦，行行行，有够了！他开始跟着黄金荣。把这旗袍的料放这儿，那就得找裁缝得做呀。亲自跟裁缝来到这小洋楼上，哎，给量量完之后，量匹裁衣嘛，哎，然后呢，给做衣服，做衣服做好了，没两天，哎，这黄金荣又来了，干什么呢？哇，看看，我爸给你拿什么来了？那盒子，把那盒子一看，呵，一双高跟皮鞋，
呵，
这是欧美的新款，哎，另外呢，还有这个丝袜，我都给你买好了。你要不然你穿穿试试呀？这得多少钱呢？没多少钱，这个差不多也就是现洋和5000块现洋，那么贵呀？哎呀，欧美流行的，人家新出的款式，这个咱不缺钱花，你就穿着合适就行，你试试看合适不合适？哟，
多谢黄老板。
哎呀，陆兰春感觉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鞋也留下了。啊，转过天来呢，黄老板又来了，走了，把他。鞋穿着合适吗？
合适，
旗袍做好了，那就穿上，穿上我看看。一会儿的功夫，你还别说，陆兰春真换好了，到里边，鞋也穿上了，旗袍也穿上了，嘎嘎嘎嘎嘎。
完
了，哎呦，真漂亮，真是，哎，你看看人家本身长得漂亮，在这一穿一戴，哎呀，真美呀、啊，杜老板呐，真是天仙一般呐。哈哈只是少两样东西啊，两样东西，你得不配。你到这儿，说着话一伸手，在兜里掏出俩小盒子来，啪打了一个，一滴溜，里边滴溜出一串深海的珍珠项链，上面挂了一个什么的翡翠的玉佛。
哦，
再一看那小盒子打开，里边是两个珊瑚的耳坠。把这两样东西你要再配上，那才是陆老板呐。那就更气派了。
哎呀，
陆兰春看见之后，这眼睛都花了。花老板，怎么办？不要说什么好，
就行了，又干了。
哎呀，黄金荣啊，拿着东西过来，陆老板，就不用您亲自动手了，我给你戴上怎么样？
哟，那能有了，黄老板，千万不要。
哎，戴什么？说这话，
您看，您慢一点，慢一点。
耳环先戴上，然后呢，出来戴这项链。黄金荣往前一戴，项链一扣，正好拿自己那马脸蹭了一下陆老板的脸。陆老板，哟，你干什么？他这一推他，黄金荣啊，伸手就把陆老板给抱了。陆老板啊，我都想你多日了。陆老板呐、啊，你就等于可怜可怜我吧。
你得在家
说着话上前就摁陆兰春，陆兰春往后就说：“呀，黄老板，
俩人一会儿就摔在沙发上，在半推半就之间，陆兰春就屈从了黄金木。
还是项链儿。
你想这件事情一发生，这事儿就不好了。因为什么呢？这个陆兰春是大角，天天得在台上唱戏，一天不唱戏都不行，是吧？观众喜欢听陆兰春唱戏，可是黄金荣也喜欢陆兰春的，因此这么一来，这陆兰春呢，就等于老加夜班，哎，这等于一天两出戏。这个台上是给观众演戏啊，那叫台上戏；夜里头呢是床上戏。这时间一长，过去半个月，陆兰春可受不了，怎么人精力有限？这一天呢，贴报，陆兰春唱落马虎。落马虎怎么回事呢？就是黄天霸呀，叙旧施不全，施大人呢被这个匪寇给扣到落马虎了，去救他。哪成想，陆兰春在勒头的时候就发现不对劲儿，怎么呢？自己有点精神恍惚。真正往这个台上一走，陆兰春心说：“干了，今儿精神不在状态。你这玩意儿要唱戏，那万一要唱砸了怎么办呢？心里有点哆嗦。”但是已经走到台口这儿，不能不上台唱。这个落马虎啊，就是黄天霸一上场有四句唱，这四句唱呢就是明月如画信飘渺。因为这段戏先前我也不会，后来因为说这段书啊，我才简单的看了看，咱们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是吧？嗯，这个我唱两句啊，因为什么有词儿还没记住呢。嗯，
明月如画心飘渺，心中急躁似火烧，弟兄儿子全不孝，寒问不知路哪条。
啪一下，他这有一个亮相，什么呢？一般的人唱歌访问不知路哪条，人家呢就直接呀、啊，这黄天霸呢往台中间一走就得了，然后呢有这么几句道白。陆兰春不是，咱们不知路哪条，啪他一抖手，这个黄天霸前边有一个锤带，大家都看着啊，翠骨声漂亮啊，头上戴着英雄凤帽啊，身上呢穿着白缎子的这个鹤氅啊，里边锦衣套袄，那里纳绣，那边纳扣，又纳是冷绣球，腰里系一大本丝缎大带，下面有锤带。他啪一走外边鹤氅，然后呢一踢前面的锤带，正好踢起来搭到肩膀上，这是这出戏，而且那个是他的绝活，别人还没有。每到他一踢着锤带往肩膀上一搭，保证下边是整个一个满堂号。哪成想，就因为这两天没睡好觉，这一上来有点精神恍惚，这是往这一站，啪一踢，这锤带没上去。嗯，怎么办呢？再来一脚，第二脚还没上去，连踢了三脚，这锤带都没上去。这一下陆兰春可就缓了范了，说咱们这个大伙都明白的话，就是什么的紧张了。为什么呢？他不是小学生，也不是初出茅庐，他是大角呀，啪就这样。你这玩意儿下边那么多人，这有一个叫大伙儿，你怎么办？这有叫大伙儿的，不是每个人有懂戏的呀，而且这么多，那个时候全都是戏迷啊，这怎么办？陆兰春自己在台上汗出汗出来了，可是台下半天没动静。因为什么？第一，这是共台，都知道黄老板跟陆老板这关系特殊，谁敢在这个时候随便叫大伙儿？二一个，陆兰春呢肯定没休息好，平常看人家戏没出过这错，有这么一回半回的，大伙不逮死。可是你说都不吱声也不是，就在这功夫，就听二人在包厢里边有人拍巴掌。好，这大伙叫的，整个剧场就听这一个字儿，唰一下，大伙全都抬头往后边包厢里头。黄金荣就在前面坐着，一听这个，黄金荣当时就急了，他冲旁边的铁马一使眼色。哟，
就是这茶棚。那茶棚他的供舞台的茶棚不是一般的茶棚，干什么的？那都是黄金荣的弟子徒孙。一瞅这个黄老板有话呀，噔噔噔噔噔，一招人就上了楼。来了二楼这包间，推门进来一瞅，这里边三个人，正当中这人西不高里，小分头不算亮，一看跟狗舔的这儿。旁边两个是保镖，身上穿着大氅，戴着礼帽，挺精神。黄金荣这帮弟子徒孙进来，人家瞅他，好家伙，你哪来他呀？你敢在这边就叫道啊？脚踏着上来就咣咚一拳，砰的！西服哥里说也不干了，你敢打我？你着急了？打就你哐哐打，还这么打呀？你再怎么也不行。供舞台的人多呀，人家多少人？他们一共就仨人，你一会儿都给我打的鼻青脸肿，跌跌撞撞，腰子这包筋就出去了。下来楼之后，直接上了四倍汽车，滴滴，这汽车一下，这撒得快跑吧。打完了徒弟回来，告诉皇上，他跑了。黄金荣一瞧，行，我让你敢在这个地儿叫道，要不要你们？啊，以后都让公共台闹事儿还了得呀？甭管他。黄金荣认为这件事就过去了，他也没放心。第二天呢，公舞台接着上戏。哎，现在部下重点来讲，就是下午啊，差不多三点多钟，正唱着戏的时候，那乘警由公舞台来外头来了两辆大卡车，滴，车到公舞台门口，一停，啪，车门一开，先把后边这后斗全打开，哐哐哐哐哐，打下边下来好几十个便衣。来了跟前之后，荷枪实弹问了门。黄金荣这带帽，在呢。黄金荣手底下这帮弟子徒孙呢，手里拿了钱带刀啊，赢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枪，人家拿的那是手枪，那核子炮这谁受得了？在哪呢？一说一指，这包间停气，这帮人直接奔二楼包间，推门进来一瞅，黄金荣说：“啊，我们干什么？”刚说这一句话，有俩人过来，你这是黄金荣吧？一踢你脖领，哎，我说各位，自己谁给你咣就一脚，咣当就踹上了，过来就咣就一拳，这一拳正打这儿，黄金脑袋咣的，差点死回去。你这太阳穴不能随便照。哎呀，他这一晃半，仗着干嘛的？听说他上海滩，你敢动我？你得外边拿四两半给我仿一仿，你再过来跟我动手啊？还没等喊出口呢。黄蓉自己被俩手举起来了，各位兄弟，各位各位，千万不要不要开枪，怎么着？凉丝丝的那枪口就对着他的后脑勺了。黄蓉就知道这事儿不好，就听见门小子说：“算你想不明白，跟我走，不走也不行了，连拉带拽跟拖死狗一样。”又打这二楼包间的黄蓉拖下去，来到这汽车这儿，往后头里一扔，停，上车。气得哇，这边这一上车，两辆大卡车开走了。黄金荣这帮地图书全上场了，戏棚唱了还唱了，让孟老板赶紧休息休息吧。怎么办呢？咱赶紧打电话，给谁打的？给黄金荣的媳妇打电话呀。黄金荣这媳妇可不是一般的女人，什么人？她叫林桂生，她是上海青帮十姐妹之一。这青帮十姐妹什么呢？就是当时上海滩青帮里头十个大姐大，那是女光棍出身的，本身开个妓院。黄金荣发家是因为他娶了林桂生，林桂生比他趁钱，也比他地位高，所以说呢，黄金荣有后来的这个身份和地位，应该感谢林桂生。可是林桂生这个人，为什么黄金荣后来这时间长了跟两口子闹不好关系呢？这个林桂生呢，作为女的来讲，咱就说啊，你不管说这个两口子到了什么岁数，我觉得再近的两口子互相之间呢，也不能说是完全为了尊重对方，其实呢，又什么呢，也应该捯饬捯饬自己。哎，你这到一定岁数，你就不修边幅，尤其是作为女的来讲，你出了门你还笑，何况两口子在外过日子，在家里需要修饰修饰。林桂生不是，林桂生忠言不食言本。而且他身体这个脸上还有雀斑，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他留了一个清汤挂面式短发，那头发就这么长了。
有的不现在上字着啊。平常的时候呢，这个衣服也是这样啊，非常随意啊，就这么一扔，这家人拿着给他洗洗，回来之后穿上都有褶子，都不带用的。你什么身份的人，你老这样？平常最喜欢是抽香烟啊，没事往那一坐，拿根香烟跟那叼，就这个他喜欢啊。所以说这样一来二去呢，黄天荣啊就不愿意看他。两口子是因为他媳妇自己发的家不假，但是你老这么不修饰自己，黄天荣也懒得要看着我那都费眼睛，懒得出去。所以说呢，经常上外头去瞎混去。等时间一长了，没想到呢，就对林桂生有了厌倦。等看着这个陆兰说了，连加班都不回了。哎呀，林桂生就着急，这个他哪儿去了？找不着人呢？问谁谁都不敢说实话。等今儿这事儿出了，弟子徒孙往家里打电话，林桂生一接，哟妈，出这么大了。让人逮走，谁逮走都不知道，这都是因为那狐狸精给闹的。好家伙，是你跑他那楼上住去多少天都不回来，弄死你也好。后来一想又不行，俩口子过了那么长时间呢，是吧，怎么他也有感情啊，还得救他，怎么救啊？一个女人家不管怎么着老抛头露面也不行，也不是个常事儿，干脆打个电话。拿着电话呢，给脸儿打电话。这脸儿谁？
张小林
都是
杜月笙。
这个黄金荣的徒弟，杜月笙和张小林，这俩人在家里干嘛呢？杜月笙在家里正训徒弟，这徒弟风子风火的，火的满脸大汗跑过来了，是不是出事儿？杜月笙一瞅，出什么事儿了？黄老板让人给逮走了，听说可能是绑票了，谁逮都不知道。杜月笙。他下去就踹两巴掌，你走，你不胡说吗？黄老板那是抓别人的主啊，他能让别人把他逮走？你是不是听错了？他是把谁给抓起来了啊？不是，就是黄老板让给逮走了。这杜月笙正不相信呢，电话响了，拿嘴一接，哟，林桂生，师娘，什么事儿？不好，你师父出事了。如此这般这么一说，杜月笙拿着电话就傻了。因为杜月笙知道这茬儿，杜月笙比林桂生知道他跟陆兰春这关系要早溜。因为什么呢？这个黄金荣跟杜月笙提过，他要纳妾，就要纳陆兰春。杜月笙这心里就咯噔一下，心想：甭说别的呀，你跟林桂生、桂生姐打算叫他，这是患难的夫妻呀！你往家里把他一带。你说这三口子住一块儿，这不常打架吗？是吧？这件事本身就平不了，但是不好劝，因为什么呢？最早走上青帮这条道，那拜人家做老头子。你现在你要是说劝，那也得分怎么劝，没敢多说，今儿出事了，怎么办？赶紧走吧！看来走别的徒弟没说错呀，去吧，直接就来到了黄公馆。他到这儿，张小林也到。两人进来之后，林桂生这周已经打听明白了，这主不好惹，是怎么来怎么去，怎么怎么。因为什么呢？打黄金荣这主，抓黄金荣这主，黄金荣打那主，太横了。谁呀？这人姓卢，叫卢小佳。他是民国四公子之一。他的爸爸不得了啊，谁呀？就是当时浙系军阀卢永祥。这民国四公子谁呢？头一位孙中山的公子孙科，二一位张作霖的公子张学良，三一位段祺瑞的公子段宏业，四一位卢永祥的公子卢小佳。那在江南地界跺一脚，黄浦江浪得翻三番，谁惹得起他呀？你说就这么个主，你把他揍了。这个卢小佳呀，早就看出陆兰春了，所以说没事就给往后台送花篮送金表。陆兰春这些事都没敢告诉黄金荣，但是没想到出这么大的事。卢小佳常来捧着，陆兰春唱错了，自己在台上出这丑，卢小佳呢是给他开个玩笑，让黄金荣就当了真了。这一当真把卢小佳给揍了。卢小佳当天晚上脑袋上缠着绷带，就跑到杭州找他爸爸告状。卢永祥气坏了。这个上海滩呢，警察厅厅长叫何凤林，
他是卢永祥的妹夫。啊，这怎么个关系？他俩是连襟。就是卢永祥啊是他姐夫，哎，这个谁呢？何凤林是他妹夫，他俩等于娶的是姐妹俩。嗯，你这样一来，你想想，那是卢小林的姨夫，能不替自己的外甥出气吗？这何凤林一接到卢永祥电话，当时就急了，淹死。第二天没敢说真正说穿着军装去，那太扎眼了，因此呢都换成便衣，弄两卡车人，怕抓路子，知道黄金荣是呀，到共台把黄金荣抓了。黄金荣一抓来，你想一扣在监牢里还跑不了，让人家这头拳打脚踢，这个咱就不再多讲了。抓他来，林卫生今儿个把张孝林跟杜月笙都请来，怎么办？你们得救我，那不救我，你想黄金荣死里头怎么办呢？是吧？杜月笙一看这怎么办呢？赶紧打电话找谁？找何凤林呢？何凤林接电话可以，不见人，因为什么？何凤林提出来了，这个事儿我没法跟我姐交代，是吧？黄志荣这回你们就等着收尸吧，埋个棺材好一点，是吧？等着死了以后拉出去，你们就该怎么埋怎么埋，怎么葬怎么葬。你要想让他活着出去，希望不大。杜月笙还怕呀？不敢呢，毕竟受过黄志荣的恩呢，得四处托人。最后一看，就这么明着往外，说这把他保出来，保出来，想什么辙呢？做买卖。他开始啊，跟这个谁呢？何凤林和这个卢永祥做买卖，做什么买卖？开一个三星烟土公司。那时候倒这大烟土可正好啊，所以说这贩毒的这个玩意儿，我跟你讲，要不逮着这就不得了，要逮不着他就是暴利。怎么办？三股投资，五股分红。这三股谁呢？黄金荣、张孝林、杜月笙，啊，他们仨投资，五股分红呢，就是白给何凤林跟卢永祥拿钱，你们可以把这钱拿走，随便。所以说也不用你们出一分力，到时候到年底就把红利给你拿过去，你看怎么样？何凤林倒同意，何凤林这才同意，说这么着，我过几个打听，尽量把他约来吧，但是你先别提黄金荣这事儿，没敢提黄金荣这茬儿，就以谈买卖为名，把这个卢永祥啊算是从杭州给约到上海了。杜月笙在上海九龙国际大饭店豪华包间开了一桌，把何凤林、卢永祥都请来吃饭，张孝林也来了，是吧？吃完饭之后买卖谈成了，卢永祥要走，临走的时候杜月笙赶紧追过去了，卢司长，现在呢黄老板和个监牢里待着呢，您知道得缠了，他是跟小家少爷有点误会，你怎么办？能不能放出来？陆永祥一听话说到这儿了，月生啊，这样吧，这件事本身也是他跟小家之间发生的一些事儿，我也不愿意管，你是找小家处理吧。陆永祥留这么句话走了。那这句话留什么意思？杜月笙得再破他一次。卢永祥不在什么的吧，何凤林把卢小家请来，又在这个饭店里边豪华包间开了一桌，给人家卢小家说好话，得让人家能不能放一马，把这黄金荣放出来。卢小家一听可以，但是我有三个条件。什么条件？第一，让陆兰春呢给我送戏上门，到我们家唱戏啊，唱半个月，陪我吹百日，不许走。第二，这个黄金荣手底下人也把我打得鼻青脸肿，是谁？你把他抓了，抓了之后呢，完事之后就得让我随便弄，打死了不许上法院告我，我不跟他们。第三，这个黄金荣他不给我赔情不行，摆上一桌酒席，咱把上海滩的记者请来，让这些人呢在旁边看着，黄金荣给我磕仨头叫三声好听的，然后我就饶了，这件事我就能放了。杜月笙听完这条件，我说：“吴公子，您直接把他宰了就得了。您这条件，黄老板没法答应。答应他在上海，他怎么做人呢？最后怎么办呢？两边谈来谈去，最后这个条件讲大博小。谈什么条件呢？陆兰春送戏唱门，唱三天，这三天住人家家，具体什么事儿咱就不管了。这是一。第二一个呢，就是说这徒弟来了之后，不是把这个谁卢小家给打了吗？给卢小家赔情。”罗小家呢愿意串两脚串两脚，打两巴掌打两巴掌，不许伤着性命。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在这个九龙大饭店呢，由这个杜月笙请客，
请黄金荣作陪，主要是请卢小佳。在酒席宴前，由这个黄金荣给卢小佳敬酒三杯，以示歉意，就等于陪情了。也别请记者，要不然太寒碜。行，卢小佳算是勉强答应，那就上监牢里提人去吧。等真到监牢一提人呢，卢月笙都傻了，怎么着？黄金荣整个变模样。黄金荣进去了，又富的又胖的，等出来一看，人家七八天不给饭吃，扔一窝窝头，还扔到尿桶里头了。一开始不想捞给人吃啊，你这怎么吃啊？到后来饿的实在不行了，捞起来吃两口，就过这日子，你受得了吗？哎呀，一看怎么办？先找个大夫给调理一下吧。你另外你这这么多天没吃东西，暴饮暴食也不行啊。所以说先调理一下啊，吃点东西，安排安排他，然后呢，给送到皇宫馆。等一回到皇宫馆，黄金荣就把杜月笙拉住了：“你别走，月笙，赶紧走到自己的保险柜跟前，然后把保险柜打开，打里面拿出这个东西，什么呀？拜帖。这拜帖什么呢？你看，过去的时候啊，不管是青铜帮会也好，还是各路的这个江湖也好，讲究这个，得顶门生厅，就是你要拜师傅，那得有帖子。杜月笙当年拜黄金荣做老袍子，有这帖。”黄金荣拿出这张帖，把这帖拿出来，往前一递，杜月笙一愣：“师傅，您这什么意思？”“哎，别再叫师傅了，我这条命都是月笙你救的，从今往后咱俩就兄弟相称。这拜帖我给你。”杜月笙一愣：“哎呀，师傅哪能这样呢？师傅永远是师傅。”这嘴上说着，他一伸手把帖给接过来，他揣兜里了。打此之后，黄金荣一蹶不振，上海滩这才有了叱咤风云的杜月笙。